下面我要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讲员，我们今天讲员是庄祖奎啊牧师啊，庄祖奎牧师他是这个福建省济宁县人，他出生于台湾，他83年啊获这个西北大学的这个化工博士学位，他啊拿到学位后就啊回到台湾，在这个研究院担任着高级主管。然后到1992年，他这个盲神呼召，他再次啊来到美国广度这个神学。他于1995年获得这个文化哲学博士。他随后就在啊波士顿的这个华人圣经教会啊任主任牧师啊，以后现在呢就在这个波士顿的真理堂担任牧师。在牧会的同时呢，庄牧师他还就是出版了许多一些宣教的著作，并且他对这个中国就是同学传福音特别有负担。我查了一下，他这个博士论文，他当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如何在北美对中国大陆学生宣教，所以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就是有布道会并且也举办许多的这个专题讲座，所以他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深受大家的欢迎下边就把时间交给庄牧师。
非常高兴来美国20多年，第一次到伊萨卡这个小地方，这真的是个很小的地方。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是在 Northwestern Evanston， 那是一个漂亮的地方，当然你这边也够漂亮的，里面有个湖也蛮漂亮，不过我们的湖比你们大多了，我们那个湖是 Michigan Lake， 恐怕有你们10倍大都有了。那个 Michigan Lake 我从台湾来，那个湖可以装下4个台湾，就那个湖有多大你就知道了。当然我想今天稍微逛了一下你们的 campus， 很漂亮。你足球赢了吧？输啊？反正我只听到一个老先生跟我讲说 humiliate， 我不知道是谁 humiliate。 我想说 Colgate 除了出牙膏还出什么呀？我想说 Cornell 大概不会输吧，大概是赢了，赢得太多了，大输。不过别泄气，我从 Northwestern 来，我在 Northwestern 读书的时候，我们足球队从来没赢过。到我快毕业那一年，我们破了 NCAA 的最高纪录，就是连输我忘记多少场。到那一天要破纪录的时候，就是说再一场就是从来没有输过这么多的。那天 ABC NBC 所有的电视台都来了，所有电视台的体育记者全部是 Northwestern 毕业的，就我们的校友来报道我们学校最惨的记录，就那场又输了。输掉以后，我们 Northwest 在我们的 homecoming 的 land， 就是我们的球场输掉了，然后呢，球迷就把这个球门呢拔起来丢在密西根湖。不知道多少年以后，终于西北大学开始赢球了，让我很惊讶，我们这个 Northwest 还可能赢球吗？不过我们学校比你们可能要小很多，我们的 undergraduate 只有8000个学生，所以输是应该的，赢是例外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输了，我以为你们赢了太多。不过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到Ithaca， 当然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从 Syracuse 来的，没有错，我自己本来专业是化工，从1970年到1990年，20年化工生涯。1990年到现在呢，另外20年，所以我的人生从大学本科毕业算起来有2个20年，头一半是化工，后一半是做，你可以说做牧师，做神学教育。不过对我来说呢，跟我原来搞的专业是一样的，我原来搞的专业是做催化 catalyst， 做化学催化剂的。后面20年我还在做催化，做什么催化呢？就看今天怎么样了哈，把你们给催化了。因为我们学化学都知道 conversion 哈 A 变 B 的 convert。 那宗教学上来讲 convert 就是信教的，就是 convert。 所以我现在在做 conversion， 要 convert non-Christian become Christian， 所以我是做 catalyst。 这是我当时1990年回到 Chicago 读神学院的时候，先去拜访我的母校，拜访我的教授，但我没有跟他约。我到了以后，我教授跟我说再过一个月他就要退休了，刚好在 lab 看到他，然后问我说又回美国来干什么，我说又来读书了。他说博士都读完了还读什么书，我说我改行了，读神学，不过我还在做催化。我的教授说什么，你还在做 catalysis？ Yes。 我说我现在不要找催化剂，我就是催化剂，现在是要找被催化的人，如此而已。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谈第一个题目，要谈到这个寻找真爱，寻找真爱这个题目。嗯，这个题目呢，两方面的问题，我话先说在前面。第一个，这跟我90年决定放弃我的化工专业，回到神学院读书，然后现在做牧师，或者说到各处去分享这个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很重大的关系。其实是那个时候，我感受到，虽然是二十年前。感受到整个中国的社会，包括海峡两岸，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道德危机的问题啊。那么待会儿会比较详细的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题目是很早以前我就一直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原因呢，稍微说明一下，这个题目看起来呢，寻找真爱，我们当中大概有一大半的人，如果你还在读书的话，大概你还没找到爱呢，你在找爱人。我今天不谈那个啊，不过可以应用在那里，所以待会会应用的时候我会多讲两句哈。这个爱，这个爱是可以用在那里，不过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谈情说爱的那个爱。我女儿想当年要读大学的时候，她申请最后有两个学校要考虑，就是说很多学校录取了，最后两个学校在竞争，一个是 Cornell， 一个是 Wellesley。那 Wells 在 Boston， 那在犹豫不决，我们也全家为他祷告，他也去访问了学校，但他去了 Wells 的访问，倒没有来 Ithaca。 然后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也帮他去收集资料。有一次就是纽约上周有一个什么聚会，那时候90年代的时候末期，结果不是末期，90年代初，结果我碰到一些 Cornell 的一些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我就问起 Cornell 查经班怎么样啊？很好。他说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彼此相爱。嗯 ，OK， 为什么常常彼此相爱啊？他说每次发完考卷，期中考、期末考考完，全部查经班都哭成一团。他就告诉我，我们 Cornell 啊、哦，尤其对 undergraduate 简直是欺负、压榨。然后成绩都很低，那你知道进 Cornell 的 undergraduate 所有的高中生都是每一个高中前几名才能进 Cornell， 所以一来这边有第一张考卷一发下来，成绩 C， 那些人一辈子没有看过 B 的，都 straight A 的 C， 然后看看别人你也 C， 全台经班的大部分都是 C， 所以呢全台经班都是难兄难弟难妹，所以彼此相爱。然后哭啊哭啊以后，然后说要努力再拼，下一学期或下一次考试又是 C， 所以感情好的一塌糊涂。我一听，哇，我知道我女儿这种个性，她啊、哦、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不知道哭完以后会怎么样。别人哭完以后，她把眼泪擦了完了再继续那个。那当然，我这次来，人家也特别介绍我看了一座你们很有名的一座桥。我虽然这次是看到那座桥了，没来以前也听说过有那座桥。我想说我女儿会不会去跑到那个桥上晃来晃去啊，就只有我女儿去读了 Wellesley， 没有来 Cornell。 当我去了，我女儿去读了以后，我才知道 Wellesley 有另外很有名的地方，除了蒋宋美龄是那个学校毕业以外，Clinton 老婆也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而且他们告诉我说全美国的总统夫人最多的毕业学校就是 Wellesley，是出台很多总统夫人的。那我女儿已经结婚了， 我看我女婿是没什么希望的。不过当然他们 Wesley 毕业的校友呢，大部分都嫁给President so and so 这样子的，不一定是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公司的。那 Wesley 是个女子学院，只有女生没有男生的，很多人以为是尼姑庵，尼姑庵，尼姑庵，就其实忘掉了。Wesley 是所有的学校里面女孩子出嫁最快的，通常在毕业以后两三年通通订货，而且没有毕业以前都订掉，而且订货的都是 MIT 毕业的。为什么呢？他们学校有 bus， 每小时一班车，直通 MIT 校园，是为了让他们学生去 MIT 修课。结果呢，白天的车子都空空荡荡，真的上课没有人去。到了五六点钟开始，每一班车都是满的，都去 party。所以没有毕业以前 ，MIT 都把它订货了。那 MIT 都很高手，一毕业了，那两三年就自己创业，都变成 president of company 或者 CEO， 那他们就是 president wife。所以捐款，他们的捐款比哈佛还多。为什么？老公有钱呢。所以呢，要捐款的时候，他们在老公的肚皮上咚一下子，哎，老公，没有我就没有你，没有 Wells 就没有我，你说该捐多少呀？所以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很穷，穷到一个地步，我为什么让他读 Wesley？ 我倒不是，我那时候不知道 Wesley 出很多总统夫人呢，只是因为需要给奖学金很多。那我的原则很简单，哪个需要便宜就哪个需要去。Cornell 比 Wesley 还贵一点，虽然他也给了奖学金，结果女儿就去读了 Wesley。所以我是说跟 Cornell 有一点点关系。那因为我女儿没有来，所以我就没有来过 Cornell， 一直到今天。那我今天谈这个真爱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想我们大多是从中国来的啊，那也许大家都知道，这些年以来政府或者说国家一直有个口号，要建造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什么叫和谐社会呢？如果和谐社会的定义是指的一个社会是没有暴力事件，没有凶杀案件，一个和谐社会是没有任何的种族之间的矛盾，这一类的问题，一个和谐的社会是指的他们没有这种贫富悬殊或者阶级的差别的那种张力的，如果这个社会叫和谐社会，古今中外出现过一个和谐社会吗？从来没有过，这是个乌托邦。那变成国家口号，要建造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社会，那难道国家是呼口号？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我们和谐社会的定义也许不应该是好像这边所说的这些，因为这样的社会在人间从来没有出现过，那要怎么建造一个和谐社会？那什么叫做和谐社会？那我们都来到了美国，不管你来美国多久，我用美国做个例子，美国算是某种程度的和谐社会吗？如果论凶杀案件，美国有，常常有，校园暴力也很多。所以呢 Virginia Tech 大概三四年前，忘记多少年了，三年多以前发生过一个惨案，就是一个韩国学生，因为他神经有问题，精神病，带了好几把枪进了校园，枪杀了32个学生跟老师，加上受伤的50几个，最后他自杀了。那惨案在美国非常的轰动，因此第二天学校就立了很多纪念碑，每个学生一个，可是纪念碑一共有33个，第33个就是那个凶手他的纪念碑。后来学校开了一个追悼会，这位姓赵的这位韩国学生的家长被邀请参加，虽然据我所知他们没有来。如果你了解韩国人的个性的话，我想跟我们亚洲人一样，我们一定觉得我不好意思来，我的孩子杀了人家30几个，不管是白人黑人美国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别的国家外国学生，我怎么好意思参加这样一个追悼会呢？但是学校是把这个韩国学生的家人当成受害者的家属，而且在那段时间当中，全美国所有的电视、所有的报纸，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个电视台把这个新闻当成一个种族问题来处理， 没有人说亚裔的学生回家吧。我后来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台湾的报纸，他转载了一篇韩国最大的报社的总编辑的一篇社论。那个总编辑自己承认，他说，我敢说韩国可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我们韩国人瞧不起任何的混血种，甚至包括韩国人跟别人的混血种。他说，我无法想象如果在韩国，在汉城，在我们学校里，假如有个日本学生，不管他是神经病或什么原因，杀了我们几个韩国人，我敢保证，从北边的汉城到南边的釜山，没有一家日本店不被砸掉的，没有一个日本人不被打的。现在是我们的子弟在美国，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我们杀了人家三十几个，伤了二十几个，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当成种族问题来处理，没有一个人说韩国人滚回去。所以那个韩国报社总编辑说，我们韩国不管科技方面多进步，社会怎么样，我们的 GDP 年收入有多少，我们还差得很远。我看到他那边社论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中国呢？如果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我们会怎么样？不管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我们中国人会怎么反应？我无法想象。那就在你们这边不远 Pennsylvania， 你知道有很多村庄，就有一些人叫 Amish people， 如果你们想要去看他的话呢，你大概开车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到。这种 Amish 的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他们在17、18世纪陆续的从瑞士跟德国移民到美国跟加拿大，他们是日耳曼血统的，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话，每个人都是金头发，都是白种人，非常可爱。他们每一个女孩子都会某种程度的蒙头。他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种基督教的教派，保守到大部分的基督教徒都认为他们太极端了一点。他们到今天不用电，他认为电是魔鬼发明的。他们不用汽油，他觉得那是魔鬼出的馊主意，出现的汽油是不开车的，到现在为止骑马坐马车。那没有电，所以呢没有电冰箱，没有微波炉，当然没有 internet， 所以不会有受 internet 的污染。所以你看每个小孩子都是纯的不能再纯的。假如你在某个地方你开车路上看到这样的人穿这种衣服，你就知道他们就是这种 Amish 的人。他们不参加任何的公立学校，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学校，他们不参加任何的公共的医疗保险，然后他们就是说完全是与世隔离。你几乎可以说是，如果桃花源记的话，他们是桃花源记的。他们不读报纸的，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这样一个。有一天有一个美国人，不是 Amish 的人，也是有精神病，就跑到他们的小学。那个小学里面最大在14岁，最小的大概6、7岁，枪杀了5个，伤了7个，就全班的所有的女孩，那是女孩子的学校啊，男女分校，所以那女孩子里面没有一个孩子会被打，他几乎是这样行刑队一样这样的一个个打，只是有7个还好没有死掉，有5个是当场就死了。那所有的孩子就像这些孩子，事情发生之后，因为全美国的人都知道 Amish 人是从来不保险的，死的已经死了，那7个重伤了怎么办？怎么付医药费呢？就全美国各地方的人捐了上百万美金的钱，为了给他们做医药费。可是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骑这种马车。那他们的村长决定拨了50-60万美金，所有的捐款里面拨50-60万美金给这个凶手的家庭，给他们做将来的儿女教育基金。因为这个凶手杀了这些孩子就自己也自杀了， 留下一个妻子，单亲的妈妈，三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只有3岁。所以 Amish 的村子里面的长老决定拨笔钱给这个家庭，让他们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读大学。那记者去访问这个村子里的人的时候，问他们说，你恨这个凶手吗？他说，我们不恨他，我们为他以及为他的家人感到很惋惜，我们为他祷告。所以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生活方面非常的保守，我说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不同意他们这样的一个观点和做法，但他们信仰是很诚诚的。所以会让我们思想到，在美国这个社会算不算是一种的和谐社会。所以美国我说过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世界，不是乌托邦，有暴力事件，不然的话怎么可以一个人带着这么多枪到学校里枪杀这么多的学生老师，一个人随便拿一把枪进去一个小学可以把这小孩子这样打死。他们有暴力事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似乎从美国的社会当中看到一点点一些东西，而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在追求的所谓和谐社会的某些特质。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对和谐社会应该重新定义。这定义是什么？和谐的社会不是完全没有暴力，但是大多数的人选择用饶恕、宽容来愈合创伤。一个和谐的社会不一定完全没有所谓种族之间的冲突，但是大多数的人可以用爱心、谅解跨越这种族之间的一些问题，可以彼此接纳。所以2年多以前，当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当时对他期望很高，现在很多人对他失望很大。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黑人成为美国总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黑人在美国人口只占11%，是绝对少数，11%。同样，在中国有可能，我们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加汉族56个，55个少数民族的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吗？你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在美国也不是这么简单，200多年独立之后，但是毕竟他们跨越出去。一个和谐的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所谓的贫富这种阶级的悬殊的存在，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那些在社会高阶层的人，他们能够心甘情愿的来回馈这个社会，能够给低阶层的人一种上进的一个管道。如果整个社会的贫富悬殊是让下面阶层的人是永远不得翻身，那你就等着下一次的革命吧。除了革命你还有什么办法？那革命一定流血。那我说过我女儿读 Wesley 原因很简单，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我是特级贫户，我报税的时候 IRS 那个报税表收入零，我寄过去以后那个 IRS 那个税捐处就寄个通知给我，他说如果你明年的收入还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必报税了。我还是报，因为什么？我要报了才证明我穷到不缴税嘛。那我女儿要申请大学的时候，她要我把过去几年 IRS 报税单都要给她看，所以我要报啊，所以我每年都报零收入。 Wesley 我说过的奖学金很多，只要你能进得去钱不是问题。所以呢奥巴马他能够做总统之前，你知道奥巴马读书从来没花过钱，为什么？够黑又够穷，只要合乎这两个条件你就可以免费读书啊。我女儿不够黑，我女儿挺白的，实际上还有贫血症，她比任何人都白一点，但是够穷。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有些有钱的人心甘情愿捐了一大笔钱，所以呢在我女儿的读的那 Wellesley College 在宋美龄的时代叫做贵族女子学院，只要你贵族才读得起的。现在呢 我女儿读书的第一年，学校寄了一些什么资料来看，我一看到她发现他们全校的学生不多，1600个，因为她是 undergraduate， 没有 graduate school， 每一年收400，1600学生当中1/4，400个人家庭收入年收入在20万美金以上，那真的是要有钱的贵族阶级。可是他也有1/4，400个人年收入是2万以下，2万是美国叫做贫穷到国家要给你救济金的，那我就是2万以下的，也像我女儿这种全校1/4，那剩下50%呢，就又不太穷又不太有钱，就2万到20万之间，那最惨的中产阶级。不过 Wellesley 这个学校是说，任何人我都给一个 financial aid package， 一套为你预备的，那就是说依据家长收入计算你付得起多少，剩下 Wellesley 通包，所以你只要进得去，穷不是问题。所以读 Wellesley 的人，什么人可以读 Wellesley 呢？要不然很有钱，要不然很穷的，所以越穷的我会鼓励你读 Wellesley。 你不上不下那种，像我老哥，我哥哥做医生，他儿子跟女儿都申请到 Duke， 后来我老哥跟他们两个孩子商量，我老哥付不起，他收入是超过10万的，付不起。为什么？他10万的话缴税扣掉大概6-7万， Duke 4万一年，学杂费所有4万，那我老哥付掉税剩6-7万，付掉4万，那么一半都没有了。那我老哥说，那 mortgage 还没算呢，这付不起。那我那个侄儿呢很听话， OK， 他读 Ohio State University， 虽然他考那个 SAT 是全美国 top 1% 的，他比我女儿考的成绩还高呢。然后2年以后 他的女儿要读大学了，又申请到 Duke。我老哥还是那句话，都还没说呢，就说Nancy， 我侄女儿就说 I know Ohio State。 所以他申请到 Duke， 他就读 Ohio State， 两个都读 Ohio State。 为什么？赚10万以上美金的医生我老哥付不起，而我没收入的老弟两个女儿都是，一个读 Wellesley， 另外读 Boston University BUAcademy 不是太好，跟 Cornell 不能比了，但有一点比你们厉害，全美国只有一个大学学费比哈佛还贵，那就是 BU。 谁怕谁啊，他们号称荷兰派跟河北派，是 Charles River。 Charles River 的北边就是 Harvard， 另外一边的 MIT， 南边就是 BU。 BU 可不怕这个 Harvard。我在读 Northwestern， 我们都知道每一年调学费的时候， Cornell 我看也差不多，我们都得等着，等到哈佛宣布下一学期学费多少，然后他一宣布第二天什么 Yale Princeton Cornell Northwestern 全部宣布了。为什么？我们就等他，老大没说多少钱，我们拿老二老三的什么好说，对吧？但是他一宣布以后，我们都是也不多不少，就少他200。那4万多少，200算什么呢？这个零头，这零头就代表他是老大。可是我到了 Boston 才知道 BU 呢是在哈佛公布以前可能几个礼拜或一个月就先公布，就反而是哈佛等 BU 公布了再少他几百，然后别人再等哈佛公布再少几百。所以 BU 啊可真是，但是 Academy 不那么强，你怎么敢要那么多钱呢？原因是BU 从来不缺公主跟王子，从欧洲的末代王子啊，都常常读 BU 的，什么沙特阿拉伯一大堆的王子公主都是读 BU 的，很多的。有一天我女儿听到人家这样讲，她还不太相信了。我小女儿是读 BU 的嘛，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她回她宿舍去，然后在一条路上大概走了不到100公尺吧，她回家跟我讲，爸爸真的30步以上的都是Mercedes 以上的， Mercedes 不算的 Porsche， 然后甚至有几部是 Rolls Royce。 哇哦，当然他都没看到车主，他说否则的话我撞在 VU 路上走着走就会撞到一个公主，撞到一个王子，所以谁怕谁啊， VU 才不怕哈佛呢。 哈佛读不起来读 BU， 只要你够有钱。但是他就劫富济贫呢，所以我女儿为什么读 BU 呢？哇，她比 Wellesley 还慷慨啊，她可不是给每个学生啊，但我女儿就是神的恩典了，四年免学费，然后呢够穷，她连宿舍费都替我免了。哇，在美国有这种的社会，可是想起中国现在呢，我恐怕河南一个乡村人考上北大，听过这种消息太多了，有时候家长都要自杀了，读不起。二十年前不是的，二十年前读大学很少钱的，甚至有奖学金的，你考得上就可以读。现在中国不行了。可是我觉得，对那些在社会低阶层的人，可能教育是唯一让他能够出人头地的机会，而这机会如果被剥夺，你说这个社会怎么办？在美国，不是人人都会读书的，人人都想读书的，但如果你想读书，社会给你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和谐社会应该具备的一些东西，所以它有某种的，我称之为一种爱啊。当然我再一次说，美国不是个理想的社会，有的人有这种非常可贵的爱心，但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爱心，但毕竟有相当数量的人有这种爱的时候，这个社会好像有点润滑剂一样。如果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的新的定义的话，那我想中国要迈向和谐社会可能性就可能有了。如果是一个乌托邦的社会，那就别提了。但是即使是像这些所谓的新的定义之下的和谐社会的话，那我们必须自问，中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我想当我们国家提出这个口号要建造一个和谐社会，其实就暗示我们已经承认我们不是，然后才要建造。如果我已经是，我干嘛要建造？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怎么样让整个中国的社会迈向一个和谐的社会？那再一次说，我们中国有很多很优良的传统文化传统，特别这几年我常常去中国，常在中国看电视，各种的消息或者电视台百家论坛等等，我想中国现在一窝蜂在推动一些建立一个传统文化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很讽刺性的事情。想当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跟文革同一代的，1966年文革开始，我进台湾大学，哇！那时候我们读台湾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感觉多悲壮吗？当然是某种程度的政治宣传，但也是真的。海峡对岸正在劈林劈孔，那台湾这边的话就说：“你看看，连孔老夫子都被劈了呀，孔庙烧了呀，中国文化没了呀，快要绝子绝孙了。”然后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说法是，中国文化的最后一点点的香火就留在我们在台湾宝岛上的这些人。哇，我们那时候觉得好悲壮。香港呢，英国殖民地，对，新加坡也是，虽然是中国人比较多，但这个算是什么中国文化嘛，对，唯一的就剩台湾。所以小小这个孤岛，我们这些小小的这个小岛上的这些大学生，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中国文化最后薪火相传的最后一棒。哇，我们那时候虽然是觉得小小的，哇，我们那时候可觉得很神气哎，全部看我们了，在风雨飘摇之中，那把火快点亮，我们是这样子读大学的。那很有趣啊，这些年下来台湾相反了哈，所以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当然什么孔子都不能读啊，传统文化都没有了。哎，可是这一二十年了，中国大陆呢，什么百家论坛啊，据说谁谁谁在什么地方又开始什么背45经了，你知道吗？小孩子背什么东西？台湾呢，自从陈水扁上去以后，就去中国化，去中国化就去掉文言文了，去掉文言文，孔子也去掉了。所以现在台湾的人反而45经不知道是啥是啥了，中文程度差得一塌糊涂。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哦，这个中文程度很好哎，很讽刺哎，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中国文化的香火在哪儿呢？ 我肯定告诉你，绝对不在台湾，这我唯一肯定的。会不会在中国大陆呢？我不敢说，但肯定不在台湾，台湾快已经绝子绝孙了。那好，我们有这么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够帮我们建造一个和谐社会呢？啊，我想如果照中央电视台的说法，好像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可能吗？那什么叫做仁爱啊？其实这个中国传统来讲，仁爱这种观念大概有超过2000多年啊，不是只有儒家谈仁爱哦，道家也提到，然后墨家也提到这个仁爱，因为这是一个和联系一个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力量。那其实什么叫仁爱呢？你从这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仁呢就是人字边二嘛，两个人嘛，就人际关系了，不是只有两个人，人跟人的关系是仁爱观。那么儒家的理想社会是什么？他们有一本书叫做《大学》，还有一本书叫《中庸》。《大学》《中庸》是书的名，四书五经里面，《大学》这本书里面提到的理想社会就是亲亲人人爱物。这个第一个亲是动物，动词，要亲爱亲近你的亲属。那第二个人人的话，这个人也是当动词用，对一般的人要用仁爱。第三个爱物，物呢可以指动物，也可以代表物质。所以你知道这三个是三个不同等级的哦，亲是最高级的爱，是人的第二种爱，第三个是爱。所以呢，狗只能爱不能亲的，女朋友要亲的不能爱的。所以亲亲人人爱物是三个等级的。但是后来呢，春秋时代快结束，战国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个孟子跟墨子这两个人对于儒家强调的仁跟墨家强调的兼爱产生很大的一个冲突争论。那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孟子，一个是墨子啊。年代来说呢，墨子比孟子早一点，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孟子骂墨子骂得很厉害，可是墨子从来没有骂回去。为什么呢？墨子死的时候孟子还没出生嘛，那孟子骂墨子的时候墨子已经死了嘛，所以死人怎么回答呢？所以倒霉嘛，对，你骂回去他不然不回来嘛，真可惜。可是墨子不要忘记，墨子是儒家出身的，他是儒家出身的学者，后来另创一派变成为墨家。他们吵什么架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是强调兼爱天下，一个强调仁爱。那墨子认为啊，这个儒家的仁爱观，正如我刚刚说的哈，亲亲人人爱物，对，是有等级的。那亲亲的时候是亲爱自己的亲人，所以是有差别等级之爱。对一般的人用仁，就是仁爱是对一般的人，但是对自己的亲属不只是用仁，要用亲，更高级的一种爱。所以他觉得儒家所强调的这种仁爱观呢，会造成加深种族和家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因为这是一种差别等级的。所以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家族，爱自己的种族，或者说重视种族的利益多过于别的种族。那因此在一个社会是多元种族的时候呢，一定这种仁爱观会产生冲突的。我做牧师哈，常常有很重要的副业，除了讲道做什么的，另外一个副业就是要常常做婚姻方面的辅导。那当然了，下礼拜我们在辅导一对年轻人要结婚了，我们结婚只要有证婚，我证婚前都要先做婚姻辅导。我们的经验是，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是要婚前辅导啊，先扶住。否则的话呢，婚后就东歪西倒。那我就发现呢，很多时候处理一些已经结婚的这个怨偶，哇，吵得要死。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婆媳问题。那中国人特别有婆媳问题，为什么有婆媳问题呢？你看婆媳问题发生的时候，通常就是那个小媳妇儿觉得被她婆婆欺负啊，然后呢，她就跟她丈夫抱怨啊，跟她老公说：“你妈好讨厌。”我妈就很好，哎，这都是孟子教的。儒家仁爱观，爱自己的妈当然比别的妈多了。所以孟子怎么骂墨子的呢？ 他说墨家呢强调无差别等级叫做兼爱天下，他说你无差别等级的爱的话呢，那么就是把别人的爸跟你爸一样对待，那别人的爸跟你爸是一样，你就无父，无父者禽兽也。哇，所以兼爱天下的墨子在孟子的口中是一个禽兽等级的，你看这个骂人之凶啊，所以你可千万不要碰到墨子孟子，好，他骂起你来那不得了。我想也还好耶稣没碰到孟子，耶稣孟子死了好多年以后耶稣才出生，他也没看过圣经，对不对？否则耶稣来一个什么爱仇敌，那是如果碰到孟子的话，那不知道被孟子骂成什么样的人。如果连兼爱天下都叫做禽兽，那耶稣要什么类的，我就不知道他要列为什么类的。那所以呢，今天很多婆媳问题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完全照儒家的观念，对，爱我妈当比你妈多了。所以我们做婚前辅导的话呢，我们都要先讲清楚，要迈入婚姻之前要改口，观念要改变，从此没有你妈我妈了啊，只有我们的妈，都是我们的，是真正标准的共产党，共产吗？对，连父母也是共产的，不能再分你的妈我的妈了，是我们的啊。当然那你夫妇两个人还讲，哎，我们的妈哪一边的？那你们自己想一个办法啊。那我们家的方法很简单，尤其我两个女儿问起我的爸妈或者我老婆的爸妈的时候怎么说呢，那我们家用闽南话讲呗，阿公阿妈，那是我们家的。那讲到我老婆那边的话是公公婆婆 OK 对，但是没有说哎妈你的爸不能这样讲嘛，对，这是我们的嘛。啊，当然了，话先说在前面，各位男士们，如果你有幸还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的话，我给你一个小小的 tip， 有句话你千万不能说，如果你没说过，先话先说在前面了。如果你已经说了啊，我看你已经死定了，那已经没救了哈。所以呢，如果你还没说过，或者你结婚还没说过，我告诉你，那句话绝对不能说，就是当你的老婆或者当然通常是老婆才会发生的事情了，老婆哭哭啼啼啦，因为婆婆她觉得跟婆婆之间有什么矛盾啊，然后这个老公又很好心要安慰他的老婆。那通常呢，那男人是这样，神经线比较粗，不够敏感，而且又少掉两根线，所以呢这个老公常常就爱安慰他老婆嘛，说哎呦老婆啊，你知道吗，妈就是这个脾气啊，对不对，他不是有意的啦，他就是这样子啊。那老婆还是哭哭啼啼的，那老公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告诉你别说哈，你说你定死定了。很多老公就傻傻的会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妈就这个脾气啊，而且妈又不能换。很多男人不知道是这句话有什么不对，完全合情合理啊，老妈是不能换嘛。然后你老婆本来在哭的不哭了，脸色一板，妈不能换，你想换我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只告诉你妈不能换，那你谁也知道妈不能换，三岁孩子也知道妈不能换，你说妈不能换，你言下之意想怎么样？我没有言下之意，就到此为止。不，你这句话说出来一定有下文的，我说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不然你干嘛说这句话呢？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事实。所以男人就是会用理性，你的理性到这时候会让你死的怎么死都不知道。很多男人还是觉得说是吗，妈是不能换吗，这是天下不变的道理吗？是不变的道理，可是你不能说呀，你一说出来就完了啊。所以你还没说呢，恭喜你，千万别说，等你说了以后那我知道怎么救你了。这个常常开玩笑，开玩笑是开玩笑，都有道理的。你知道希腊文里面有个字哈，讲智慧叫 Sophia， 所以很多女孩子的 first name 叫 Sophie。 那希腊文的智慧这个字呢是阴性的，就是女人用的名字，所以只有女人叫 Sophie， 没有男人叫 Sophie 的，暗示男人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呢听老婆的话是不会错的。 那很多男人一定不服气了，我没智慧。哎，有另外一个字，这倒是阳性的，那就是理性，那是阳性的，男人专用品。那好，一个有理性的人跟一个有智慧的，请问是听智慧还是听理性呢？你想想看，如果以我结婚三十多年的经验，我会告诉你，听智慧的总不会错，否则连晚饭都没了吃了。所以我对我老婆一向是信靠顺服。这就是幸福婚姻之道，别的不必讲，就这句话就行了，就够用你一辈子。所以呢，孟子讲仁爱，墨子讲兼爱天下，吵得一塌糊涂，吵了两千年了。当然现在儒家当道，所以儒家是正统的，孟子的说法也都是好像是主流派，可是墨子的说法难道没有道理吗？那事实上你要知道，两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一向是用儒家思想为主的，所以强调仁爱观。那我们也知道，不管怎么改朝换代，儒家思想总是主流，因为考八股文都是考儒家思想。那么中国两千多年来曾经在任何时代出现过接近于一个和谐社会的情况吗？我很坦白说，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接近，我不要说达到和谐社会，从来没有过。所以墨子在批评儒家的仁爱不能够建造和谐社会，我想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然了，孟子批评墨子呢，我想是太过分了一点，或者用词太辛辣了一点。那对墨子的学说呢，赞成的人很少，批评了很多。不过我认为啊，对于墨子的学说，如果说评论的比较合乎中道的啊，不太过分，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庄子说得好，庄子怎么说墨子呢？那庄子也是哈，庄子跟孟子时代比较接近，是比墨子以后的。所以庄子他那个时代的时候，墨子已经过世了，但他看过墨子的徒子徒孙。庄子的说法是，第一，如果你要我挑一个朋友，我肯定第一个挑的是墨子。我可以把我老爸交给他养，他把老爸当他老爸养，那多好。当然庄子没说哈，我不知道如果这样延伸下去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会把他老婆交给他养吗？这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庄子跟他老婆之间有很多很微妙的这些事情。但是第二句话庄子说，他说他敢保证墨家学说绝子绝孙，不可能传下去。因为什么呢？非人性也，哪有一个人能够这么样无私的爱，把别人的当成自己的，完全无差别等级对待，不可能，他觉得。那我想这个话是批评是有道理的，不是墨子这个人不好啊，而是这个学说的本身在实行上可能是有很大的问题。那不管怎么说，仁爱也好，兼爱天下也好，好像如果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这两个即使是墨家的兼爱天下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之一，虽然是不是主流派啊。如果这两个都不是能够建造和谐社会的基本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去建造一个和谐社会呢？那仁爱的问题很明显的就成为一个好像不足以建造一个这个和谐社会，就很难跨越。那其实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韩国的一个教授，化学系的教授，我们在聊天嘛。那你知道韩国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一天我跟他聊起来说，哎，这个因为他们韩国人对中国的古书有些东西他也知道。哎，我说我们是兄弟之邦，哎，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对，我们是兄弟之邦啊。那韩国人看看我呢，可以啊，你叫我老大，叫我哥，我叫你弟，我们是兄弟之邦。我说兄弟之邦，中国当老大了。哎，后来我就想，对呀，我们跟人家超称兄道弟的，中国什么时候自称是老弟的？没有啊，你叫我一声老大，我就叫你老弟，我们就可以兄弟之邦。我们中国从来没有称别人为兄，称自己为弟的。而且韩国人，就是我在台湾嘛，他不服气，就是说，虽然韩国没统一，对吧？南韩人口4500万，台湾就2000万，那时候2000万。他比我大两倍啊， 他觉得说凭什么我南韩要叫老弟，台湾当老大。那当然我们的说法是，虽然台湾现在很委屈，但是我们文化有两三千年了，你们还从我们这边偷学的。哎，人家可不服这个气。当然现在韩国比以前更嚣张了，唐白山是他的，连屈原都变成韩国人去了。还好孔子没过海，不山东的孔子就跑到韩国去了，但是不得了了。所以这你就了解中国人的那种所谓兄弟之邦，讲得很好听，四海之内皆兄弟，其实都有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观念。你注意看哈，在美国或者任何地方，英文翻译中国这个字，他如果不用Chinese China 这个字来翻译的话，他把这个中国一个字一个字翻，都翻译成什么？都写 Middle Kingdom。 我们中国是 Middle Kingdom， 没头没尾的 Middle， 我们是 Central Kingdom，中国是中央之国，什么头尾中间的 middle， 这 middle 这谁翻译的？但是你看英文的书啊，大部分都这样翻的。我们中国从来没有把我们自己当成头尾中间的 middle， 我们觉得不是 middle， 我 central， 世界的中心在这里。当前一阵子台湾那个民进党还在位的时候，陈建仁在位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教育部长，他把一个世界地图改过来了。怎么改呢？嘿，真妙了。他把地图，我们的地图是圆的画呢，直的画呢，都是直直的，对，南北东西嘛。结果他把它倒过来，上下不是南北，是东西。然后呢，台湾在上面，中国大陆在下面，所以台湾踩在大陆上面，你知道？地图这样画的，那上面是太平洋，你知道？地图可以这样画的吗？他觉得为什么不可以？你怎么转都可以吗？像日本人要画一个日本新地图了，日本变成世界中心了，我还没看出来他画怎么画的哈，他会不会跟台湾的画法差不多呢？也是一样的角度，这样一转啊，他给在上面，我们坐在下面去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民族性来讲是蛮自我中心的，但是这个对于构造一个和谐社会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中国现在的汉民族没有错，占95%。可是5%的少数民族，论人口的话，在联合国排名，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千万的啊，那一个都可以在联合国排名进前50大的。可是我们的仁爱似乎没有办法建造一个和谐社会。那墨家的兼爱天下不是比较好吗？可是庄子说的对啊，太理想化了吧，所以好像也没办法做到。那好了，中国传统的仁爱也不行，兼爱也不行，那还有什么办法？还是我们不要建造一个和谐社会呢？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真爱，它是能够跨越这个种族，而且这个东西还必须是在历史上，在实际的社会中真正存在的东西，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那这个才是一个建造和谐社会的根基。那既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兼爱不存在这个东西，那么基督教所谓的这个圣爱，就待会要讨论到是不是一个可能的答案。那什么叫做圣爱呢？这个字希腊文叫 agape。 那希腊文谈到爱有4个字代表爱，那我们中文也好英文他们只有1个字，所以我们不太容易表达这种4种不同的爱。那希腊文的4种爱是这样的，基本上有4个。第一个最常见的是叫做 eros， 其实英文字典都可以查到这个字 eros， 它是希腊文，就是一种欲望之爱。但这个欲望之爱呢，不限定在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感的欲望，这个欲望柏拉图称为 eros 是所有哲学的基础，因为这种对真理的欲望会构成一个人追求真理，所以因此变成 philosophy 哲学。实际上 philosophy 这个字本身就是2个希腊文的组合，第一个就是 phileo， 就是这个字，这个 phileo 这个爱，然后 sophia 我刚刚说的那个智慧，所以 philosophy 是爱智，爱和热爱这种智慧，就是哲学这个字。所以柏拉图认为 eros 会构成哲学的一个推动力，而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当然男女之间的爱也包括在 eros 里面。第二个字叫 stoke 这个字呢，说的是亲情，比如说我们说父母对儿女的那种亲情叫做 stoke。 甚至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孝道，儿女对父母的，也可以称为 stoke。 第三个字就是 phileo。 phileo 这个字通常是用在朋友之间的啊，朋友之间的爱叫做 phileo。 啊，最后一个字是 agape。 agape 这个字呢，我把它翻译成圣爱，就是中文，就中文圣经直接用爱这个字。那 agape 这个字是用在神性之爱，一种超越神性之爱。那当然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读书要背很多希腊文，背不起来，尤其我们这种年纪的背不起来，希伯来文更难背了。所以我们常常用很多中文的各种方言的谐音字来背，比如说用台语啊，用广东话呀，用普通话呀。所以这 agape 这个字呢，我们的背法就是把它背成爱加倍，爱加倍，加倍的爱 agape。 那这个字我发现用闽南话练、广东话练都很接近的，台湾话练起来的话就爱加倍，爱加倍，差不多差不多。那广东话练起来也差不多，你去练练看。我们当中有没有温州人？你用温州话，天下最难懂的是温州话。温州话练练看，我看也差不多。啊，所以很多这种字，我们以前读那种语文科的时候，哇，好难背。像有一个字我常用的，也是爱，那个字是希伯来语，神对人的爱，那个希伯来语叫做 hesed， 那我都记得是黑色的。Has said， 这是黑色的，所以每次想到，哎，神圣之爱怎么样？黑色的，然后就把希伯来语啪啦啦就拼出来了。我们都是这样背的，不然怎么办？所以呢 ，agape 这叫做神圣之爱。那么在希腊文学作品或者哲学作品当中，最常出现的字是 eros， 是这个字 eros。其次是 phileo， 圣经中80%以上是 agape。第二也是 phileo， 所以圣经从来没有用过 eros 这个字，一次都没有。那希腊文献中当然出现过 agape， 不然这个希腊文不是圣经创造出来，是希腊文献中用，但是用的次数是最少啊，最少。但是圣经却把这个最少的这个字变成一个最广泛的字，而是来指神性之爱。那这两种爱 eros 跟 agape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那种爱的观念。那因此做个对比，什么叫 eros？ eros 这种欲望之爱呢，是一种索取跟祈求、渴求，你很要一个东西。那我说，即使对真理的渴求也是一种 eros， 或者有些呢有一种嗜好，比如说爱收集钱币啊，收集集邮啊，他对那个东西就很爱好，或者收集古董，一看到古董眼睛都亮。有一次啊，我知道我们常做婚姻辅导嘛。有一次一个太太一直抱怨她丈夫，她丈夫呢是一个律师，中国人啊。她抱怨她丈夫什么呢？她说我这个丈夫啊，没有大毛病了，没有外遇也没什么，但是呢她太太很气，气什么？他们家里后面有个池子，养一些日本的锦鲤，鲤鱼啊，大很漂亮的啊，红的白的什么各种颜色，好多条。她老公一回家啊，公事包一丢，老婆在厨房在忙了，烧菜干嘛了，他也没去问候，没去亲亲老婆，他就跑到后院，到那个水池边去跟这些鱼打招呼。那每条鱼都有名字哦，这个叫亲亲，这个叫做秘密，那个叫爱爱，这种之类的。然后呢也怪哦，他老婆讲我也只能相信他说什么，他要鱼池子亲亲，也就一条鱼会过来，然后呢就会浮出水面，老公就跟鱼叫噗亲个嘴，然后爱爱哦，来一条鱼，嘣亲个嘴，好，十几条鱼亲完了，然后才进厨房要亲老婆，老婆才不要跟他亲呢。为什么？第一个没亲老娘，就先去亲鱼；第二个亲了十几条鱼，臭臭的嘛，再来亲老娘，不亲了。哦，他很嫉妒哎，啊，这就是 eros， 爱鱼胜过爱老婆。那有些人爱车。哇，车子一新车买来，每天打蜡，就忘记替老婆打蜡。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我常常觉得很妙的一句话，他就说，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那基督怎么爱教会呢？他好像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皱纹等类的病啊。我想，教会怎么有皱纹？搞不懂。不过我搞懂的是一件事情，是人是会有皱纹，对不对？所以用比方来说呢。丈夫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的话呢，爱得够的话呢，老婆不要化妆品都没皱纹， 对不对？所以呢，下次要选一个最佳丈夫比赛，把老婆排成一排，看看每一个老婆皱纹多少，皱纹越少的，肯定不知道他老公做了什么，肯定老公爱老婆，爱了老婆没皱纹。下次你到我那边去比，我把我老婆端出来，我一定赢。我老婆皱纹真的很少哎，不骗你的、哦。为什么那么少？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爱太多了，多到不要用化妆品都可以。那有的老婆你看年纪轻轻的，皱纹满脸的，你真的要这个老公要回去好好检讨检讨，怎么把老婆折磨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呢，爱是一种渴望追求的东西，就你要得到一个东西，你就说有一种占有欲。那同时呢， Eros 的爱是什么呢？由下而上，就是说从人的角度开始。而且呢，为什么 Eros 常常被用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呢？因为的确从人性来讲呢，那种异性相吸的那种的情感可能是最自然的。要像柏拉图那样的对真理的渴求变成哲学的话呢，也有，我告诉你那是异类。大部分人不是这样，所以由下而上就是说先从生理的需求什么这种开始，然后往上是有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到了那么高的那种真理的需求，但大部分是由下而上。同时呢，这个 Eros 的爱是怎么样呢？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爱，是从我的角度，譬如说我爱集邮也好，或者我男女之爱也好，都是我为出发点，我要一个东西嘛，对。而且从自我中心的时候，很自然产生就是一种判断，就是说价值的问题。所以这种 Eros 的爱是一种被动，是被诱发的。为什么被诱发？因为对象有价值，这激起我的爱嘛。那如果是如此的话，接下来的发展，那就是说你要先肯定你爱的对象有价值啊，你才会爱他嘛。所以我告诉你，谈恋爱的时候，不管是女的男的，你的对象如果是 Eros 的爱的话呢，你等着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一定变心。为什么？如果这是价值来决定 Eros 的爱的话呢，一定贬值。你现在22岁漂亮，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你会42，总有一天你会52，然后一定有一个比你更漂亮的、更有价值的了。如果你老公对你的爱是用 Eros 的爱的话呢，你等着吧，你一定会贬值，爱一定改变。然后到最后可能你的老公婚外情的时候，他会跟你讲，那有什么办法呢？一个致命的吸引力啊，这就是诱发的爱嘛， Eros 都这样诱发了，那么漂亮我怎么能不动心呢？很好的借口吗？但是 Eros 爱就是这样，它是被诱发的。那什么叫 Agape 的爱呢？刚好相反， Agape 的爱是一种付出给予。所以 Eros 的人他要一个东西，他要占有。有 Agape 的爱的人呢是相反的，他就是好像里面充满一种爱，他必须付出。然后这种爱是由上而下，什么意思？这个上是指你可以指神性，是从上面下来，是神性赐予的，不是人从人性中激发出来的。那同时呢，是一种舍己无私的爱， Agape 的爱是这样。所以用神性的爱来表达，就是它是一种无私的舍己的爱。那因此这种爱是一种自发性的，神就是爱，举个例来讲，神就是爱，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发出爱来，不管对象有没有价值。而且呢，他不但是不分对象，他甚至会先主动发出爱来，然后因为这个爱反而对象被创造出价值来了。你知道像2年前2008年奥运的时候，奥运大概最有名的最出风头的一个选手就是那个游泳的菲尔普斯。那菲尔普斯5岁的时候，他的所有的什么幼儿园老师甚至一些医生都检查过这个孩子有是好动儿，过动症，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读书，甚至接近于某种的可能是有点那个智商比较低啊。那总而言之，所有的老师都放弃了，然后他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丈夫已经走了，那你说怎么办？可是你知道所有最接近阿卡菲这种神圣的爱的，可能是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爱啊，那种爱。 所以这个母亲当然不会放弃她的儿子，所以想尽各种办法，一定要让她找到一个东西，让她可以有兴趣，使她会集中精神去做。就后来发现她游泳，她对游泳很有兴趣，这是唯一她可以集中精神做的事情，因此培养出一个游泳天才。那现在她成名了以后呢，这叫做爱创造奇迹，不是先他证明他有价值然后我才选择爱他，而是不管他怎么样就是爱。就父母对孩子有时候这样无私的爱，可是这个爱却在孩子身上的确产生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agape 的爱。这种爱呢会在对象身上创造价值。很多人的可能一事无成啊，一生怎么样，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觉得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没有一个人尊重他，没有一个人好像给他一个好的一个自我形象的时候，他的自我放弃了。所以爱能够创造价值的就是说，因为有这种无私的爱，往往在一些人身上会产生一种影响。所以你就发现 agape 的爱跟 eros 圣爱跟欲爱是不一样。那因此这种的圣爱如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但是个人甚至整个社会的时候，这种 agape 的爱会变成一种跨越式的爱啊，跨越式的爱。那么这种倾向这种情形会产生一种不但是个人生命的改变，有可能整个社会产生一种影响。这就是一种agape 的爱的影响。那因此圣爱跟和谐社会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基督教所强调的这种 agape 的爱呢，是超越种族之间的那种利益冲突的问题，所以能够为建造一个和谐社会产生一种推动力。它是无私的，而且愿意主动付出的这种爱。那但是呢，基督教强调这种 agape 的爱是一种神性的爱。正如庄子批评墨子说：“兼爱天下，非人性也。”那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会一开头就说明了agape 的爱非人性也，可是非人性的爱却能够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是因为从神的那种赏赐。那神怎么会把这种爱赏赐给人呢？是因为一个人透过一种信，圣经上提到说信就是一种对神的接纳，一种接纳就接纳了一个礼物，好像我们刚唱的诗歌有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神能够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因此当神生命跟我这个人结合的时候，神性之爱就进入人性中。所以我们先承认 agape 的爱非人性，所以没有办法练出来。那有时候夫妻之间相处久了，本来呢可能双方面对对方也有很多好感，也觉得可能可以慢慢可以改变他，可是结婚越久越来越发现就很难。所以很多怎么讲，结婚多年的夫妻常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说太太，尤其太太很抱怨，常常觉得说哎呀老公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结婚那么多年还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死样子。然后呢他说我说哎没有了啦，好像挤牙膏一样，挤啊挤啊挤不出来了啦。那就说如果你人性中的爱挤啊挤啊挤牙膏，agape 的爱不是挤牙膏挤出来的。当然了，如果你到我家就知道了，你牙膏挤不出来你交给我，我老婆还有办法，还要用一个礼拜，你看你怎么挤法的。很多人说用完了，在我们家我老婆很会挤牙膏的，到最后我觉得我跟我老婆说挤完了没有了，她还有办法再用三天，她从尾巴把它剪开，然后不相信你试试看，下次牙膏没有用我的方法，保证你用一个礼拜还有剩。可是agape 的爱是挤不出来的啊。当然有些人读圣经读错了，也有有些老婆就是说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饶恕人不是七次，要七十个七次。所以个老婆替她老公记账，有一天已经结婚三十几年了，她跟她老公宣布，我已经饶了你489次，再一次就490次了，然后就没了，我告诉你。那我说这个太太读错圣经，70个7啊，不是490，因为在犹太人的七是一个 perfect number， 完全数字，70个7就是没完没了。那什么叫没完没了？就我们刚唱的不是一条歌吗？爱是什么？ 恒久忍耐，那恒久忍耐就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很多人结婚前喜欢唱爱的真谛，我说你唱完以后你就已经宣告，向全天下人宣告了，我会爱我的老公没完没了，恒久忍耐，你就别希望他改变。婚姻可不是思想劳改，什么劳改大队啊什么的，思想改造这种之类的。中国大陆喜欢说法就是做思想工作，结婚可不是要做思想工作的啊。如果要做思想工作，你唯一要做的思想工作是准备你自己无条件投降啊。当然对于女士们特别要提醒，你不要嫁错人了，不过这很难讲，结婚总是这样子，中国人造字都有道理的嘛。婚是女人昏头了就叫做结婚，对不对？女婚如果说女人头想清理家人，应该女亲，对，没有结亲的，都结婚的，而且往往是女人昏头了，所以结了婚以后，事后懊悔也好啊，或怎么样也好，但是你就要恒久忍耐啊。所以结了婚以后，或结婚前夕就要搞清楚，你嫁给了一个什么人，那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变，那你还要嫁吗？你说，就是他一辈子都不变，还是这个样子，嫁了，你就可以结婚了。如果说哪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那你就别结婚，我告诉你。所以呢，阿嘎比的爱啊，这种特别的爱。所以有一个太太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哎呀，天下最难爱的就是老公，为什么？如果是爱人，爱人很容易爱嘛，对不对？是爱人可爱嘛，他是仇敌呢，耶稣说要爱仇敌啊，咬着牙也就爱了。丈夫又不是仇人，又不是爱人，那怎么办？非爱人非仇敌，不知道搁在哪儿才好。所以我说啊，爱丈夫啊，必须用阿嘎培才有办法。我自己做丈夫，结婚三十几年，我想我老婆为我气得牙痒痒的话呢，我都非常同情，而且深感同意。我们这种人大概是一辈子啊，哎呀，没办法。所以你要有一种神性来的阿嘎培的爱，你才有办法构造一个和谐社会，否则的话你很难能够跨越。那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神就是爱，那个字希腊文就是阿嘎培，神就是阿嘎培，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这样爱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完全。这话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起来哈，你知道韩国人喜欢做泡菜 kimchi，我曾经问过韩国人 kimchi 中文怎么写，他们说这个字是韩国字，没有中文，我就不信这一套，一定有个中文，他们说没有，哎，我研究出来了，我知道是什么字，日本人用同样一个字 kimchi， 日本人的泡菜啊叫做浸渍物，浸浸会的浸，浸水的浸，渍三点水再个责任的责，浸渍物，日本人的泡菜叫浸渍物，那浸渍韩国人就是 kimchi 那你说念起来不太一样，哎，你要用闽南话念就对了，韩国人讲的话都是福建闽南音，不讲北京话。那浸，我说普通话念浸，但是福建话怎么念？浸就 kim m 的音呢，金不金 ，Kim， 那韩国人姓金的怎么念呢？我们普通话念姓金 J I N， 我们闽南话怎么念的？姓 Kim M， 是 Kim Kim， 对 M 的音。所以韩国人讲闽南话的，还有一个字啊，哎，更妙了，你知道唐朝的时候把那个佛教的那个佛陀啊，布达，汉朝的时候用浮屠。浮起来的浮，屠夫的屠，叫布达，那个字变成翻译成浮屠。南北朝到了唐朝时期，创造一个字，佛教的佛，人字边的佛，然后把布达翻译成佛陀，啊，这个字是那时候出现那个字。那我们现在一直在用佛教这个字，可是你用普通话怎么念？佛陀，佛，汉语拼怎么拼的？第一个音是 F， 对不对？陀，第一个音是 T， 对 ，F T。可是印度的文是 Buddha， 第一个音是 B， 第二个音是 D， Buddha， 是 BD， 怎么是 FT 呢？可是用我们闽南话怎么念呢？佛陀怎么念？
不得，
不不，我们是用不，不是佛，不是 B， 得 D BD。所以杨贵妃讲闽南话，唐朝人讲闽南话的，你信不信由你。半开玩笑，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真的、哦。那韩国人什么时候到中国取经啊？来留学？唐朝时候，唐朝之后就没来过了。蒙古人开始在北京大都做首都，对不对？所以元明清北京是首都，所以官话是北京话。可是从元朝时候开始，韩国人就不来中国了，不来留学了。所以韩国话所有的字都来自于唐朝古音的，所以他讲闽南话，这是因为什么？唐朝人讲闽南话的。然后那怎么跑到福建去了？落魄江湖啊，落难了嘛。所以我们是中原人士。那如果你是河南人，我要告诉你，你是五胡乱华来的。五胡真正的中原人士都下江南了，客家人呢、啊、闽南人呢、啊、广东人呢、啊、还有江浙的，那现在的河南河北的，你们以前的祖先都是什么拓跋圭啊什么鲜卑啊。所以 kimchi kimchi 用闽南话念就是浸渍物，那个浸渍物闽南话念就是 kim kim kim。 泡菜怎么做？泡菜缸嘛，对不对？什么醋啊，你看你有什么配方嘛，什么加点糖啊，加点醋啊，什么东西啊，泡菜嘛。神就是爱，神的爱就像一个泡菜缸。你呢，如果他说住在神里面，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天天泡在基督的爱里面，你拿出来就是有泡菜味嘛，神的爱就在你里面得以完全嘛。所以天天泡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那这个人当然就是很自然会散发出那种神性之爱，就这个意思。所以神就是 agape。 那一个基督徒如果常常住在神的 agape 里面，也是住在神里面的话呢，爱在他的里面就能够很自然的完全的就散发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你跟他的生命之间有关系。所以这基督教认为圣爱是可能达成的，不是不能达成的。虽然它不是来自于神性之爱，是不是来自于人性之爱，是神性的，可是你是有一个途径可以让神性之爱成为你的部分，就是你常常所谓的住在神里面，住在爱里面，那爱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完全很自然可以散发出来。我在外面书桌上有一本书哈，叫做《说禅论道》。那其实是基督教跟佛教，基督教跟儒家跟道家，道家是不是道教啊？老庄，老子跟庄子的对话。那里面有一段我就提到这个爱的部分，那里面有讲那个故事，我只是简单提一下，有兴趣你去看那本书。我就提到一个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呢俘虏了很多英国的、美国的，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一些俘虏，然后把他们带到泰国北边一个地方叫桂河，他们盖了一条桥叫桂河大桥。你知道30年前的时候，奥斯卡金像奖一个电影就叫桂河大桥。那桂河大桥这个桥是真的，桂河大桥的电影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有一个真正的桂河大桥的故事，有一本书，我看过那本书，非常感人。那个故事就是在这个盖桥的过程中非常的辛苦，然后很多战俘死了。然后呢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个日本的士官带着一批俘虏去做工的时候，回来收工验这个工具的时候，他喝醉酒，因为他陪他们做工嘛，他这边一直喝酒，到要拔营回来的时候就点工具，怎么点都少一件，他就坚持战俘有人偷了工具准备要造反。那秀才碰到兵理由你讲不清啊，他就抓了头一个人准备枪毙了，一个个的，就后来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说算是他拿的。然后呢那个人就是后来他就从口袋里拿了一本什么东西小小的，他这样看了一眼，那盖起来，那放回口袋，好像做个祷告这样， 然后跟日本兵说，好了，我准备好了。那日本兵二话不说，一个枪托过去，就把他打死。然后就回去俘虏营，又点一次工具，哎，这是一点呢、啊，都对，没少。怎么搞的？本来就没少嘛。要让你的小孩，像我的外孙，每次他们点一二三四五的，他说一二三五就过去了。那个喝醉酒，那是因为他这样子替他们，等于说就莫名其妙的替他们，等于说替他们死掉，所以战俘就很感动。哎呀，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如果因为没有他挺身而出的话，我们都白死了。然后就很好奇他在看什么东西。那当然，他们要把他的所有遗物收起来，将来要给他们的家属。就他口袋里拿了一本书。打开一看，原来这是一本袖珍本的圣经，但不是我们普通的圣经，就是说一页只有一节圣经的金句本。他说他刚刚看什么呢？不知道，但是有一条丝线就夹在某页，他们就读了一下。哦，那句话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祷告，耶稣的祷告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相信那个新西兰的士兵，那是新西兰来的，他在为那个即将打死他的日本人祷告。所以后来他们就每一天晚上，那个战俘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吃完晚饭，没有别的事情做，他们就念一节圣经，然后分享，就像个查经班一样，但是没有真正的查经，就是这样分享。然后就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后来桥盖好了，他们走了，那那个营房里面的人大多数都成为基督徒了。可是后来从泰国北部行军到新加坡，几千公里的行军，号称死亡行军，出发的时候18000人，到新加坡剩800，全死在路上。那故事的最后结束的就是800个人进入新加坡，他们刚从森林里面走出来，全部瘦得像骷髅头一样，全身衣服臭臭破破烂烂。可是经过新加坡火车站，火车站上面的所有房子都被炸掉，被盟军炸掉，月台一个一个没有火车，躺满了几千个日本的伤兵，因为日本二次大战的末期已经节节战败，菲律宾被美军收复了，新几内亚被盟军收复了，硫磺岛、冲绳岛一个个都败了，所有的伤兵通通送回新加坡，全部月台上都是伤兵，可是没有一个医生，没有一个护士。全部就躺在月台上，在新加坡在赤道，太阳下晒着，然后哀鸿遍野。那这一边呢，800个从森林中走出来的硕果仅存的这些盟军的战俘。那个作者是一个苏格兰上尉，他说，当我们转头看到月台上的日本兵的时候，好像很自然的。他说他那一队有20几个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们自动转向就上了月台，拿起我们的水壶给一些日本兵倒点水，擦擦额头，有些人的伤口都长蛆了。他也不能再做什么，只能做这些事情。然后那个苏格兰的上尉是一个小队长，正在做的时候，大队长是一个英格兰上校跑过来骂他，就说你干什么，日本兵，我们18000个兄弟实在剩800个，他们该死了。而且这些人在这里没医生没药，你倒点水有什么用，早死晚死而已。我还一直骂他，那这个上尉在长官面前也不能说什么，就低着头。他说骂完了没话讲的时候，上尉才抬头说了一句话，长官，你小孩子的时候在教会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耶稣讲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曾经有一次一个场合，一个犹太人跟他挑战，圣经上说要爱你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而且爱他。耶稣讲给比喻，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出去，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强盗抢了，打伤了，结果很多犹太的同胞走过去都没有理他，没有帮助他，就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过去了。撒玛利亚人就好比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是世仇，可是人看到他的情形就动了怜悯的心，就帮助他，然后把他送到旅店啊，等等等等。那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对那个受伤的犹太人来讲，谁是他的邻舍？ 他说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就到这样去做吧，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该爱的，你就这样去做吧。所以那个苏格兰上尉就跟他长官说，在此时此刻，请问谁是我们应该去爱的撒玛利亚人？那英格兰上校当然知道他在讲的故事，他虽然可能那时候很多人长大都不是基督徒了，也不去教会了，但是这种故事他是知道的，他就走了。第二天就是1945年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耶稣所说的那种爱仇敌。可是那个爱仇敌却是在一种好像自动自发的情况下发出来，那就是所谓的 agape。 我想那些战俘虽然这么的辛苦，但是当他们在讨论圣经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也看到一些人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我想他们就是这样，好像住在那个爱里面，到了时机一到，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很自然就活出一种爱仇敌的阿嘎菲的爱。我想中国是需要这个阿嘎菲的爱。所以最后我的结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Martin Luther King， 一个民权运动啊，非常有名的一篇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1963年在美国的华府，在林肯纪念堂前面那个大水池，50万个人参加那次的演讲，听他在演讲。他的演讲是非常有名，我只是摘录其中短短的一小段。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实现增高，而且实现他开国的时候的那个宣言所说的。那个宣言上说，我们深信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就是神造人是平等，就是说没有什么种族的问题。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州那个红土丘上，以前的奴隶之子和以前的奴隶主人之子可以一起坐下，可以称兄道弟，兄弟相待。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可以住在一个国家里面，在那边人们不是以肤色，而是以他们内在的品格来衡量他们。我有一个梦想，其实他整篇演讲大概超过12次以上，一直重复这样一句话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当我每次看到那个录像的时候，你就看到全场的50万人，白人黑人老老少少，每个人都含着泪听他在讲这篇演讲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因此我最后的结束是，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梦？90年的时候，我之所以放弃我的化工专业，其实我看到那个时候，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大陆，都有那个时候20年前的一个道德危机。可是如果20年后的今天我看回去的话呢，我相信现在比2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中国的社会离和谐的社会很远，但是我还有一个梦。但我也知道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什么的。可能有些人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学化工的，我是这样一个想法，钢筋混凝土，混凝土怎么做？混凝土里面有石头，有细沙子，那有些水泥，以分量来说，以重量比来讲，水泥是最少的，水泥最少。但是有了水泥，石头沙子可以凝集成一个坚固的一个混凝土。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有些人像又臭又硬的石头，孙中山先生说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怎么可能凝聚在一起？我说问题不是沙子，问题不是石头，而是我是不是水泥。如果有人做水泥，沙子石头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变成混凝土。不是去改造别人，而是让我自己好像把自己献身成为一个像水泥那样的一种凝着剂。那从化工制造原理来说，水泥是什么？是要煅烧过的石灰石， 高温煅烧的。第二个，超微细粉末，这水泥粉末是很细的，好像一个人需要被煅烧过，被研磨过，这样的人才能做水泥的。所以一个人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和谐社会当中一个能够凝聚的大家的人，以至于生命本身被改变过。所以今天下午我盼望用这样的题目来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是蛮语重心长。中国的社会如果这样走下去，我不知道中国社会会变成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它会走到那个地步，但是你也不能只是袖手旁观，或者觉得孤城孽子无力回天。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但首先是我自己怎么样把我的生命被神改变，让我的里面拥有从神而来的 agape 的爱，然后你愿意把自己献身在这样一个事情上，那我相信那个 dream 是可以实现的 dream， 而不是一个空中楼阁。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今天下午这样的机会来献上感谢，有机会我们能够谈到关于怎么样去找到这样一个真正的神圣的 agape 的爱。我们不但需要这样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在我们自己与人的关系上，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的建造上，我们实在需要这样一种超越的爱，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可能所缺失的一环，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中因着这样子神圣的爱，好让我们的社会能够真正越来越迈向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人性中我们缺乏这样的爱，而且我们人性当中真的是有一种好像堕落的本能，也就是所谓的原罪。主啊，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被你生命来改变，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一种找到一个真正生命的方向，也能够成为那个神圣的圣爱的一个承接者，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拥有这样从神性而来的爱，也让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主，求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们，主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无论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不但是知识上有所学习，也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认识你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也能从你那里真正领受到这样神性中各样的美善，包括神性中的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来。因此在我最后做结束祷告的之前，我愿意做一次短短的邀请，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福音朋友们，你感受到你所缺乏的就是这种 agape 的爱，而你也真的盼望你能得到这样神性之爱，我做个邀请，你可以向这位神发出你的一种呼求，或者你向这位神发出一个回应，就是你愿意得到从神而来的 agape 的爱。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心愿，你可以在你座位上举个手表示一下，我为你做最后结束祷告的时候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谁你盼望在你生命中得到这种神性的 agape 的爱，让你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请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好，请放下。还有吗？请放下，感谢主。你要举个手放下就可以。还有吗？请放下，感谢主。好，请放下。还有吗？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谁，重点不重要在这里，神知道你是谁，神也知道你的心愿，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当我有这样一个真诚的追求的心，神是把这一件礼物会赐给你，这件礼物只有你愿意敞开你的心去接受的，你才会得到。再问最后一次，我就要做结束祷告。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得到神所要给你的这样一种神性之爱？请放下，看见。还有吗？天父，我们谢谢你为这几位 举起他们的手表达他们的心愿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主，求你自己帮助他们，照着你的应许，当我们愿意来接待你，也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要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这样的特权，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得到，也能够分享神性中各样的美善，包括神性中的爱。主，因此照着你的应许，求主你帮助刚才这些举手表明心愿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同学们，好让他们能够得到你从天上所要赏赐给他们的礼物。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其他的慕道福音朋友们献上祷告，虽然可能此时此刻他们还不能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但是求主你自己圣灵的感动藏在他们的心中，也愿你自己继续来带领他们在这条真理的探索的过程中，能够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去寻求去明白，也能够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这样的聚会，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把时间交回给主席，那么我只是两个报告，然后请主席做后面的 follow up。 一个就是你们的秩序单的后面那一页有一个是一个回应表，待会主席会教你们怎么样去填，怎么缴回来。所以不管你决志了没有，信主了没有，你都可以按照上面所说的，照你最实际的状况可以填写你的名字，然后这些回应待会我们会收集。那么第二个就我刚说过，在外面的书桌上摆了一些书，你可以自己去看。基本上两种书，两种版本。说禅论道有台湾的繁体字版，有中国国内出版的简体字版，各取所需。那另外一本书是迦太书的研经的书，对基督徒的，也是有繁体字版跟简体字版，那都在外面书桌上，全部是5块钱，每一种都是5块钱，好不好？好，把时间交回给主席。